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月19号，今天已经是星期三哈。今天呢有很多的消息，今天美国的市场标普500呢又再创新高，川普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呢取消了纽约入市的叫做拥堵时间的收费，然后今天呢白宫的网站上也放了一张他头上戴皇冠的照片，这一张图片呢又引起了网络一片谩骂。同时呢川普今天跟泽连斯基呢用推特的这个方式已经是对骂起来了，把这个对乌俄战争的这部分呢真的是现在是吵得非常的厉害，网络上两边打得非常的厉害哈。这是今天的一些热点的新闻。今天呢对美国股市来讲呢，美股是收高的，同时今天公布了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本来今天呢股市开盘的时候是跌的，因为呢都在消化美联储的系统的会议纪要以及新屋的公布的这些数据啊，还有呢昨天他收盘之后，川普已经提出了25%的新的对汽车和芯片的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想法。所以呢，今天的早市呢其实是有所压制的，特别呢是在半导体、药品和汽车等再征收25%或者更高关税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对这些行业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在解读了美联储会议纪要，包括今天还有微软，它公布了量子计算的一些概念啊，它推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导致呢这方面的概念股都反弹。还有呢，像苹果它评价的 AI 手机 iPhone 16E 亮相了，那这里边用了它自己的芯片等等。于是到午后交易的时候呢，主要的股指都克服了早盘的这个损失，像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 0.2%。这是继昨天之后再一次创下了2025年开年以来的新的高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71.25 点，涨幅是 0.16%， 报 44,627.59。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4.99 点，涨幅 0.07%， 报 20,056.25。 S&P500 指数上涨 14.57， 报涨幅 0.24%， 报 6,144.15， 也创下了今年第三次的历史新高收盘记录。费半呢上涨了 61.83 点，涨幅 1.18%， 报 5,309.69。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主要几个股指的综合的表现，基本上都是收高，但是收高的幅度呢也都不大哈，0.16 0.07 0.24 1.18， 这是费半。所以呢我能看到呢上涨，但是呢也比较谨慎哈，也没有什么更大的一些利好的这种消息。像今天的五大科技天王呢涨跌是互见的， Meta 呢跌了 1.76%， 苹果小涨了 0.16%， Alphabet 呢涨了 0.82%， 微软涨 1.25%， 亚马逊跌了平啊，基本就是平 0.0088， 那 0.01 持平。费半呢大部分是收红的，台积电呢今天跌了 0.88%， NVIDIA 是跌 0.12%， NVIDIA 很快就要报财报了哈，这将是一个重磅的。然后其他呢就是各个一些具体的一些消息了，昨天他不说了吗，我在节目内也为大家讲了，对汽车、半导体、制药行业呢征收 25% 和更高的一些关税了。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市场上还是处于一种观望啊，股票呢不一定会全面的看跌，但是呢这个政策呢确确实实有一种压力，大家都在看所带来的其他的影响。今天呢美联储一月份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呢基本上不出外界所预期，没有什么重大的意外的消息，所以市场呢对这个反应还是比较平静的。记录公布之后，美债殖利率呢是下滑的，基本上联储的官员对持续的通胀还有川普的政策，尤其是关税的政策对物价降到目标水平所潜在的影响呢表示了担忧，但是呢基本上政策利率是不变的，按兵不动，直至呢通胀有所改善。还有呢就是汇率记录也显示了官员讨论暂停或者是 放缓量化紧缩的可能性，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因为可能面临着提高联邦债务上限所带来的复杂的问题等等。这个 QT 哈 QE 呢是量化宽松啊 ，QE 呢是量化紧缩，它改在它自己的负债表等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今天是在 4.53 啊，收盘的时候在 4.53 左右。今天还有一个呢，是一月份的房屋开工率是低于市场的预期，也拖累了今天的建筑和房地产的股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刚才我说了哈，基本上是持平啊，没涨没跌，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今天市场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市场的持续的弹性走高，面对着高估值第一季度的获利预测的下调，以及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能看到目前市场仍然倾向于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表态。还有呢，就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也没有什么意外的这种负面的消息啊。那基本上，虽然短期之内呢，像美国的政策哈 ，Doge 啊，马斯克呀，川普的关税啊，村寨的很多的这种变动，但很多的事情呢，在长期、中长期看，他们都认为呢，对经济是利好的。虽然呢，川普的效应给市场带来了压力，但会带来一些痛苦。长远的看呢，分析师认为仍然看好这一将塑造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今天到现在呢，2024年第四季度的美国企业的财报季呢，基本上结束了，快啊！标普500呢，全年增长了19.5%。2025年呢，预计呢会增长，今年哈就预计会增长15%-17%。那这也是呢显示着美国的企业盈利能力呢仍然是比较强劲的。还有呢就是，正面的因素了，还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哈，就是什么关税啊等等的这些波动，包括的地缘政治的战争，以及欧盟等等这些反应哈，这些都是不出乎意料之外的。今天像欧洲的股市，它就是欧洲的这个600指数呢就下跌了1%。在昨天呢，他们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主要呢还是关于乌克兰停火的谈判，还有呢欧洲国防支出增加哈，这些潜在的影响。像今天呢，丹麦呀等等，他们都大幅的开始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了。这个很有意思，昨天我也为大家讲哈，那川普呢真的是刺激到了欧洲，所以现在呢欧洲跟拜登政府的这种，他们比较合拍是吧，都是左派政府，所以根本不在乎。那么其他的过去的这种美国的总统呢，他都注重这种外交的礼节，有他们传统的政治家的一种 deal 的方法，所以呢不好使，这么多年了基本上美国人就是拿大头。但现在呢，川普这个你怎么骂他也好，你怎么痛哭也好，川普就是立竿见影，全部都加关税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真的是碰着个厉害的主啊，他们也就开始没办法了，老实了，都老老实实的开始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支出了。今天呢，我们再看到呢，微软首发它的量子计算芯片啊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Muse， 然后它的这个开发的量子计算芯片叫做 Majorana 啊，然后呢，它呢是在一个便签纸大小的硬件上集成了8个量子比特，预计呢最终可以容纳100万个量子比特。首发生成的人工智能的工具 Muse 呢是要用于创建视频游戏的场景。这款模型工具的数据呢来自于 Xbox 玩家和游戏的这些这个手柄哈。然后微软呢今天的这个呢也表明了呢，他过去说他对量子计算呢要实现只有几年而不是几十年，他等于说对整个的一个行业呢缩短了它推向市场的这样一个时间。因为呢微软和谷歌还有 IBM 呢同样的认为，计算技术出现根本性变革的时间让人们最近所想的更加的接近的现实。他认为呢，他们所开发的这种芯片比竞争对手更不容易出错。然后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 NVIDIA 的黄仁勋呢就在说， 这个量子计算技术啊，离着使用还有20年的时间，直接在造成了像量子计算概念股呢大跌嘛。那么今天的微软呢，它的这样一个推出，等于说推动了，或者是影响了量子计算芯片这个概念股呢，在全部都是走高的，像这个。SELSQ 哈涨了11.95%，还有这个Quantum 就是当时跌了一下，跌了好几十个 percent， 今天呢涨了7.886%，还有呢 D-Wave Quantum 呢直接呢涨了8.77%，这是今天的一个微软所带来的行业当中的利多的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Plantia 呢它一直是大涨的，这只股票是非常的亮眼哈。它的这个 CEO 啊，有机会我得给大家讲讲它的故事，很有意思。它这是一个企业家当中很少的，他认为呢美国的企业家都已经钻到钱眼里头去了，他说呢企业应该更加的爱国，所以呢他一直支撑包括设计国防部分的一些武器和芯片服务于美国的国防工业。所以它的 Plantia 的股价呢其实是一个明星股哈，一直涨得非常的厉害。今天呢则大跌了 10.08%， 为啥呢？就在盘中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川普已经下令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军队的高层领导制定大规模的削减计划，在未来的五年之内呢会削减8%的国防预算。所以呢这个刚才我说的大数据分析啊，人工智能，这个 Plantia 呢直接盘中 一度呢下杀了12%哈。然后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今天的报道，说川普新任命的国防部长 Hegseth 他呢已经是下令了五角大楼的高层领导和其他军方高层制定计划，削减未来五年的国防预算的 8%， 本财年呢年度的预算为8500亿。所以本来呢国防嘛，它是包两党美国政府呢，特别是在受够了中共还加上这几次战争之后呢，都在不断的重新拉起了这种军事升级啊军备的这种军备竞赛了几乎是。然后呢这个给国防预算的这是一个铁票仓，或者说是拿政府的钱，这是最稳定的了。所以 Plantia 的市值呢一度呢是达到了2551.62亿美元哈。在二月初它的财报呢就已经是国防部是它的最大的客户，占它公司去年第四季度营收的41%呀。所以从他这个从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你就可想而知他会怎么样哈，遭到这样的一个打击了。那但是他过去涨的幅度仍然远远大于他现在跌的10%的这个跌幅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呢到底会怎么样，咱们还要继续观察。因为中共这边呢他在不断的扩大他的各种军备，川普呢在他的第一任的时候是大量的增加了军费的开支，现在呢如果加上这个斗志的对国防五角大楼的这个财政审计的话，我的理解啊，这以下是高杰个人的意见，他不会是在实质上去降低他的预算，他有可能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把那种被贪污的哈，被那些蛀虫拿走的那部分钱挤压出去，他实际真正用于升级的这部分的钱呢并不一定会降低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刚才呢这是今天呢所带来的这几个大的消息呢直接对市场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今天还有呢就是关于川普的一些政策呀等等，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咱们在广告之后呢高杰再给大家呢一起呢去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周末的活动，2月22号星期六下午1:30到3:45。刚才呢在广告当中也已经听到了哈，就是 NVIDIA 的黄仁勋。那其实呢不仅是黄仁勋啦，包括呢所有的这些巨富啊，他们都要通过这种信托呀各种方式进行这种避税的活动，他节约的税金呢达到80个亿。 那这也是成为美国最大规模的避税操作之一了。但他呢做的时候是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到底应该怎么样通过这些方式，特别是有我们现在在 NVIDIA 上班的很多的 NVIDIA 的员工都已经是千万富翁，都是很 easy 的了，那他们怎么去做？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提前的规划，而对于普通的管理群、普通的上班族啊，也需要管理自己辛苦呢赚来的财富哈。那我们现在有高通胀、高税率、高利率哈，那怎么提前规划？所以呢，多听、多看、多学，跟对人，那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些办法。那时间呢是在星期六下午1:30到3:45。是由呢非盈利机构美好人生活基金会呢在2025年也是开年了邀请的这样一个高端的财务规划师廖婷律师，还有呢资深的财务规划顾问林颖华。那林颖华女士呢，她在华人社区已经是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顾问了，为很多的华人老移民做了她的财务规划，所以呢这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一些 case study 啊也是非常值得的。那么这里边呢就请大家去报名415-408-1216 415-408-1216、两个区号415-408-1216，是在 Cupertino 举办的，也非常便于南湾的朋友。记住哈，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星期六下午1:30到3:45。好，那接下来呢讲几个非常好的消息。那这两天呢一直在给大家讲，那马斯克的这个斗志呢可以说是掀开了整个美国改革的这样一个浪潮了。现在据说哈，在准确的数据还没有出来，有75,000名，这是来自于川普的这种说法，75,000名的联邦的员工已经是走了，你从自己主动离职的呀，被开除的呀等等，说有75,000名了。那么同时呢 Doge 呢追查 USA 的等各个方面的各个部门的这种浪费的资金呢，昨天我们在讲了，包括财长也都说了，大概有500亿是吧，对。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呢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川普已经承认了他正在考虑把马斯克追回的这些钱呢的20%发给美国。我看到他们算了一下，那如果真能发回来的话，每个家庭平均，美国的每户的家庭平均能拿到4000美金，这还是20%哈。也就是说你追回来这个资金呢，你要不追回来全部都被支持那什么 DEI 呀、什么各个媒体呀、各个什么各种什么研究变性的组织啦，他现在呢是拿美国纳税人钱做这件事情，那么他节约的把它砍掉了这些由美国又这个各个部门这么流出去的流水一样的这个钱的话，把这钱返给纳税人，您支持不支持啊？对我来讲双手双脚支持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的消息。还有一个呢，昨天我好像给大家讲了，就是马斯克呢要去说取消房地产税这件事情呢，今天也引起了整个网上的一个大家热烈的讨论。因为现在呢就是在美国你的房地产税呢是越来越高的哈，那很多美国人要退休了之后呢，因为他如果这个房子的市值估价非常的高，那你退休了之后你都不能不交这个房地产税。咱们加州的房地产税是 1.25 嘛，那你即使按照这个 1.25 的比例，你说你现在平均这房价都200万的 single house， 你就算吧，他退休了之后每个月你都逃不掉1000多甚至是2000多美金的这种房地产税。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你就没办法退休，或者是退休了你被迫就得卖掉你的这个房子，因为你没有那么高的收入去维持你的这个房地产税了。那这些呢也就造成了很说的美国人呢越来越拥有自己的房屋了。对于华人来讲，省吃俭用也好，大家积极布局也好，能布置好的这种现金流，但这样的人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一个人的精力啊等等是有限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呢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应。那么这件事情呢到底能不能做成，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的热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哈，您是否支持取消房地产税呢？我们在加州或我们在各个城市都是这样的哈，像我们基本上都是州来收这个税，或者是城市来收这个房地产税，干嘛呢？支持公立学校，大部分是支持公立学校的。 但是呢，公立学校呢也让他们搞得个稀里哗啦的，所以呢，到底呢这部分钱能不能通过销售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税能够打平？他这个东西，关税这部分也轮不到州这部分，所以呢，这就是很多人也说很难落地啊。但是这件事情能提出这个想法来，能有所改变，我相信呢都会受到很大的欢迎。而这个地税呀、房价呀这些事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美国人在美国的美国梦呢，就是要拥有美国的一个房子。结果呢，现在美国梦很难实现了哈，美国的房子、车子哈，都越来越难实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呢，这两天在网上也是讨论的非常非常的热烈。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讲的也是今天哈，川普呢在纽约停止了拥堵收费计划啊，这个他直接把它叫停了。然后美国交通部长在致纽约州州长的一封信中说呢，将终止呢与该州在2024年11月达成的协议。然后消息人士说，此前呢，川普总统至少两次和纽约的州长开西·赫尔茨呢去就该结束该项目进行交谈。然后今天呢，在白宫自己的 X 的官方账号当中说，拥堵收费已经死了，曼哈顿和整个纽约都得救了，国王万岁。同时呢，配上了一张特朗普头戴王冠的照片哈，这个图片。然后你就可想而知了。本来呢就有人骂川普，你是独裁者呀，你想当国王啊。结果呢，白宫的网站上呢，白宫的官方的 X 网站上呢，是我说嘛，这一届政府是不怕事儿大，一个个就是怎么刺激人怎么来呀。那他们就这样就搞了这么一张图片哈，国王万岁，就又引起了网络上是笑的、叫的和骂的一片热闹哈。那我就给大家稍稍解释一下。这个呢在去年就有了，但是我没有去看这，我没有去详细的讲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在纽约嘛，离着我们比较远。但是这个呢是典型的一个川普的政策哈，他呢就要缩小各个政府的监管。那么谁支持谁反对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受益者是谁啊。他那个交通阻止呢，就是你每天驾车进入呢曼哈顿的时候，你是那个 rush hour， 就是非常 traffic 的那个时候 rush hour 的时候，你要交钱的。你每天原计划当中每天进入曼哈顿60街以南的车辆，每天哦需要支付9块钱。如果高峰时段的呢，还要更高。那你就可想而知了，每天这样的话，那你说你要靠这个上班通勤的话，要不要命？你绝对是致命的。一天咱就说9块钱，你就不要说更高，就算10块钱。你想想这一个月22天，这要了命了，对吧？是，所以这个呢就直接就造成了真的是怨声载道。特别是那天每天你在城市里边上班，然后驾车回到郊区的什么长岛啊、新泽西啊、康州啊，这些通勤者，还有呢计程车司机，你说他们怎么办？送货的司机得，你在那个时候你进来，你每天都要交钱，这是一个相当不小的开支。取消了收费呢，就直接降低了这些人的负担，而这些人的恰恰是中产以下的这个阶层所从事的行业。所以呢，对于中低收入的群体而言呢，省下的钱是相当可观的哈。所以你就知道，你说他们，你看哈，就是他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就蛮有意思的。那你堵吗？堵车好，那你就拿钱买，我来缓解。他的什么意思呢？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哈，谁反对哈。那么这是第一个，通勤者和驾驶者他首先是受益的。还有呢，就是小企业还有本地的这些商家。在曼哈顿内的这种零售店、餐厅哈，还有依赖物流配送的这种小型企业，因为你一旦有这个拥堵收费，你就肯定推高它的运输成本嘛，那就影响了商品的价格和服务的费用就得上调吧。你取消计划之后呢，这些企业也避免了成本的上升，也避免了把这种压力呢再去转嫁给消费者，那消费者也会从中受益的。还有呢，驾驶者也可以呢不用再付费了，而更愿意呢去前往曼哈顿去消费的。否则的话我就不去了嘛，对吧？去一次还得停车费就死贵死贵的，还得再额外交一个拥堵费。那么在政治上呢，你就想了，那反对政府 监管的呀，就保守派的呀，共和党啊，川普支持者，这肯定是支持的嘛。那这就是他兑现承诺嘛，加强呢，就这种川普，哎，我为美国人来减负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哈。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很典型的。那谁反对呢？反对的就是类似民主党的这种精英治国者啦。那他们呢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讲这个什么市区中心、核心地区对郊区居民不公平的剥削呀，就骂川普哈。然后呢，说他迎合了这种情绪，赢得了那民粹的支持了。谁去在这个你不缴费之后，谁会受到损失或者说受到连累呢？公共交通系统和使用者，拥堵收费呢，预计呢每年会给 MTA 带来$10亿的收入。那这个钱啊，因为 MTA 是公共系统嘛，它那个你知道，那个纽约的地铁的这个系统，他就用这个多收的这个钱，每年有10亿哦，修复老化的地铁系统，提升服务质量。取消计划之后呢，他的这个运行的费用呢，面临资金缺口，它会导致呢票价上涨或者服务削减。他说是受影响的最大的是无车人和通勤劳工。啊，对对对，他们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哈。那还有呢，就是环境倡导者和城市规划者，因为呢，环境倡导者说你这样的不要那么多车进来了，就可以减排。然后还有什么环保组织啊，城市什么交通专家哈、啊，因为呢，他们本来呢想减少曼哈顿车流的15%，改善空气质量，应对气候变化。取消之后呢，交通拥堵了，污染可能加剧了，特别是空气质量已经堪忧的纽约市哈。还有就民主党的执政者，还有呢就是对什么人会有损失呢？曼哈顿核心地区的居民哈，居住在60街以南的居民，尤其是步行和骑自行车出行者，因为呢你这个车少了嘛，他们就方便了，那车多了他们相对来说不方便哈。这就是骂他的和不骂他的。所以啊，当这个以前在我很小的年轻的时候看里根的那个自传，他的第一个太太呢就因为他要从政就跟他离婚了。然后当时很小嘛，不懂嘛，这为啥呀，从政政治家多伟大是吧，然后不懂。后来你看现在就慢慢就懂了，这政治家你干什么都得有人骂你是吧，真是不容易。所以川普呢这个取消了这个政策呢，欢呼雀跃的是很多，骂他的呢也不少。那您是持哪个观点呢？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呢就在那边，他们是从新泽西州，因为呢曼哈顿那边太贵了，房价贵拥挤，他们都是住在周边的城市，他们在呢曼哈顿有自己的公司，每天必须通勤。他们还不是最拥堵的时间去花钱，他每天都要花16块钱，多花16块钱。那这还算是我的朋友，还他妈算是挺有钱的。都他说这个政策取消了，他我们绝对是赞成的。他还不需要早晨上班时刻的时候，这个政策当时在去年民主党推出之后，立刻很多人就不开车进去了，他被迫呢就得去坐公共汽车呀，等等等等等等的。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些事情呢都造成了，反正一旦政策监管上升的时候，他一定会一刀切下去的话，你就没有一个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那你到底是怎么办？那你这是挺有意思的哈，今天的这个。然后这件事情呢也造成了这个川普的争执，因为他说这个国王嘛，他带了个王冠，那又被别人骂得要死要活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开玩笑的方面也挺多的了，因为呢川普就是生长在纽约嘛，他本来对纽约很热爱，他后来被纽约追杀之后呢，他整个人都搬到了佛罗里达他的海湖庄园去了，所以他在纽约生，纽约长大，纽约发家致富的，所以呢他对纽约的那种爱哈，我觉得哈是能够理解的。他等于说他我救了纽约，救了这个所有的纽约的这些人民。所以他的这个政策呢的确哈，就是对于一个中产以下的人呢是蛮受欢迎的。尤其到现在大家都要回去上班的这样一个情况。哎呀，这个挺有意思哈，这个政策。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今天他和这个 和这个泽林斯基哈就已经对骂起来了，真的他是非常不客气的，在这个他的 X 上面直，因为泽林斯基呢就是讽刺嘛，讽刺川普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造成了今天网络上支持乌克兰的、反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结束乌俄战争和川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这样一个做法。然后呢这些事情呢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吧哈，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吵得最厉害的时候。那么到底呢大家是怎么去看的，我把今天的几个比较这个值得关注的观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一个呢就是川普呢在去他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呢直接呢就是说这个泽林斯基是叫做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喜剧演员等等的哈。然后他呢在记者会上就强调呢结束乌战挽救生命哈，然后呢这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呢他也就讲到泽林斯基呢他自己呢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啊，他已经因为战争的这个情况没有举行选举，然后呢他直接骂泽林斯基是独裁者，那么这些呢都引起了巨大的一些争议。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呢高姐给这个地方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我就分享一下吧，今天的这个川普和泽林斯基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呢撕破脸了哈。那所以美国和乌克兰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呢引起了各界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今天的这关系是骤然紧张啊。然后呢川普呢说我说他对停火更有信心了，他们很棒，俄罗斯愿意做点事儿。普京呢表示说哎会晤呢是非常的友好，美国代表没有偏见，并展现出了开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呢他呢就今天川普呢是这样的发的帖子哈，在昨天的这个帖子，今天的这个帖子，对不起哈，我这个是昨天的帖子。今天呢他直接呢就在攻击泽林斯基了哈，他说你是一个小有成功的喜剧演员，成功的说服了美国投入了高达3500亿的美元支持了一场无法赢得且本不应该开始的战争。美国比欧洲多花了2000亿美元，而欧洲的钱是有保障的，而美国的钱却什么也得不到。为什么昏昏欲睡的 Joe Biden 不要求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哈，就意思就是为什么对这个欧洲的回报和对美国同样支持乌克兰战争呢却没有拿到对美国最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因为这场战争对欧洲比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多，我们美国和乌克兰之间有一片美丽的而广阔的海洋。除此之外，泽连斯基也承认我们寄给他的钱有一半不见了。泽连斯基拒绝举行选举，在乌克兰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很低，他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像摆弄小提琴一样玩弄拜登。然后呢他还严厉的警告说，泽连斯基若想保住自己的国家必须迅速行动。然后呢他说，没有选举的独裁者哈，最好赶快行动，否则他将失去国家。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呢有川普已经是，我昨天就已经了，他对泽林斯基很不客气了。他在昨天晚上呢在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批评泽林斯基应该对战争的升级负有责任，并且称他未能及时防止冲突。因为呢他说，你本来在3年前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等到2022年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但是呢他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简直今天就引起的非常大的这个争执。那泽林斯基呢对于来自于美国的援助的说辞呢说，关于90%的援助来自于美国的说法你我都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他就列账，他说乌克兰所有的武器当中约有34%是本国生产的，超过30%的支持来自欧洲。所谓美国对乌克兰提供5000亿美元援助的消息并不属实， 并且呢，他说以天然矿产或其他资源归还这些资金的要求是不严肃的对话。他说我们有非常明确的数字，一切都非常的清楚。这场战争耗资3200亿美元，乌克兰纳税人支付了1200亿美元，而美国和欧洲盟国提供了2000亿美元，这些都是成套的武器。美国向我们提供了约67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和315亿美元的直接预算的资助。他说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援助方案，我们感谢人道主义支持，但我们不能声称援助的总价值为5000亿美元，并要求以天然矿产或其他东西偿还，这不是一场严肃的讨论。他说我们准备好了一份严肃的文件，我们需要保障啊。然后呢他还说你川普说我的支持率只有4%呢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他说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的数据呢，根据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的数据呢，对我的信任度是57%啊等等。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隔空对骂哈。那这件事情呢，从昨天到现在，其实这是川普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事情呢，传统的政治家都不会这样去讲话的，但是川普不管啊，他真的是把这个事情翻到桌面上，这么去不怕事儿大，就把这个事情周开来去讨论了。到底呢怎么去看这个乌俄战争？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觉得是普京呢是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那今天的这个叫做那个肯尼迪，小肯尼迪，他的卫生部长呢，他又爆出了一个猛料。他这个猛料呢，就是说，其实呢，在第一次的谈判啊，他不是2月24号开始开打之后呢，其实呢，他已经是能够进行谈判的了。但是呢，是拜登呢，本来已经签了字了，结果乌克兰不肯签。那么这件事情就直接导致了战争的继续的一个持续。像呢，也就今天的这个爆料是非常的猛的，是说是拜登给泽林斯基去施加的压力，导致呢现在战争持续了将近3年，乌克兰已经有上百万人的死亡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川普呢在今天最新的记者会上强调总结呢，就是结束乌战挽救生命啊。然后呢纽约时报呢就抨击说美国保守大将们的欢呼哈，像这个Arizona 的那位那个like 就是开真的 sorry 那位女的要竞选州长的那个前的媒体的主持人嘛，凯莉是吧，她凯克 sorry 我说不上来了。她呢受访的时候兴奋的说，当川普重返白宫时候，现在每一天早晨起来我都感觉像圣诞节，川普总统为每一个国家争取和平等等。还有呢像那个 Charlie Kirk 哈，就是在校园里边为川普拉票的那个有460万粉丝，在年轻人当中很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的这个博主，他呢也是哈，他说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还有呢像班农哈，他的一起主持他的这个保守派的评论家叫做 Bosobic， 他呢也谈到这个川普的这个和俄罗斯进行谈判呢等等呢，他认为这只是和平谈判的艺术等等。那这些呢都是被骂川普的人骂得特别特别的狠。所以我觉得乌俄战争这件事情呢，我们也都要去反思。在今天网络上呢有一篇文章哈，他这边文章呢写的是一个乌克兰的死去了23岁儿子死去的一个父亲，他写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值得呢去想一想哈，就是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他就讲到他说我不懂得那些政治，他说这些政治呢，一封信我就给大家读一读哈。我为什么不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见证一场战争的时候再去反思的一件事情。他说泽林斯基总统哈，您好，请允许我称呼您弗拉基米尔，您的可敬的父母为您取了一个多么有力量的名字，拥有世界。我叫阿利克塞，与您同龄。您的孩子们都好吗？但愿您的家人和孩子们安全健康。我的儿子安东去年23岁，安东的妹妹安娜今年20岁，孩子的妈妈，我的妻子伊琳娜，还有我，这三人还活着。 十分想念安东。安东去年在这场卫国战争中死了。我对政治不太了解，仅仅知道我国处在欧洲与俄国交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生存我们并不容易，而您作为我们的总统比我们老百姓更不容易。开战之后，安娜、伊琳娜、我还有邻居们在家里的电视上常常看到您。您这几年一下子苍老了，我们祝愿您安全健康。我和您都将要50岁了，但我觉得自己去年刚出生。是安东的死让我痛醒，儿子死了，我还活着。从他死到今天，我一直感到造成他的死有我这个爸一份儿。为此我查找了一些人写的资料，可他们常说些战士成了炮灰，一看到这些我就很难过，更加不敢给伊琳娜看，她每天都在哭。于是我就直接向您请教吧，请问您，弗拉基米尔可以不打仗吗？不打的话，安东就不会死。我们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么问很不懂事儿。您一直在英勇的率军打仗，最近在英明的谈判和平，但是弗拉基米尔，请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回到和平安东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个心里就更难过。对不起，比起把土地打回来，我们宁愿儿子活着。请问您，弗拉基米尔，难道咱们国家就活该遭受战争吗？难道轮到咱们身上的战争是必然发生的吗？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能够避免吗？我不愿意相信咱们就该是这个命。请问您，弗拉基米尔，总统的职责里面有没有一条是防止国家陷入战争的呢？如果没有，请您把它添加进去好吗？我们再也不想看到战争。6年前，伊丽娜和我把票投给了您，我们觉得您可以保卫安全。我们也大概知道您的前任把加入北约写到了咱们的宪法里，那个时候到处都在宣传这些。这些给您的工作造成麻烦了吗？请问您，弗拉基米尔，我们非要加入北约不可吗？听一些人说，加入北约可以让咱们强大，可以得到保护，但我想知道，咱们自己的钱难道不够买武器，不够训练军队，不够教育人民，不够让咱们自己强大，不够保护咱们自己安全吗？必须找北约帮忙吗？请问你，弗拉基米尔，咱们保持中立不可以吗？我查到一些分析说，乌克兰的上策是中立，您看过这些分析吗？如果保持中立，咱们还会打这场仗吗？如果加入北约，他们真的会保护咱们吗？这场仗打了3年了，他们北约派兵来保护了吗？如果加入北约对咱们来说是个错误，您可以把宪法改回来吗？请问你，弗拉基米尔，您为避免战争做了些什么吗？老祖宗说，尽人事听天命，改变不了地理位置，咱们能不能先把该做的做好，先把避免战争的方法全都试上一遍呢？您有没有拿出一张纸，列出一些方法，然后把他们挨个试一遍，最后挨个打个勾呢？如果您回答说您已经这么做了，也许会让伊琳娜和我减轻一点痛苦吗？请问你，弗拉基米尔，您在反思这些问题吗？成为战争当中的英雄容易，成为避免战争的英雄不容易，您选择了哪个呢？请不要让我们得知您曾经暗地里求着前一份的荣耀，哪怕一丝一毫也会让我们更加难过。弗拉基米尔，今天的提问我仅仅从今天来看，或许大多数人会认为是个笑话，但往今后看3代，今天的提问就有意义了。伊丽娜和我虽然不如您懂政治，但我们感觉如果乌克兰要在今后50年避免战争，非得从今天开始提问不可。安娜、伊琳娜和我能不能得到您对上述问题逐一的回答呢？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查了一些资料，说政治是选民向候选人、议员、政治人物发出压力，从而塑造本国政治进程的过程。所以我也明白了，我在卫国战争中丧子，如果我要醒过来，我就必须意识到我对我的丧子是有一份责任的。如果我意识不到，那么我既丧子又糊涂而死。如果我意识到了，那么我至少可以清醒的死去，至少可以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上一句，这个男人在儿子死于战争之后才真正醒活过来，并意识到他对他的儿子的死有一份责任。愿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哈，这是网络上的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小文呢，但是我没有去看这个，怎么讲呢，就是 他的真实性哈，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受了共产党洗脑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热血沸腾哈，就像中共的那种，我宁可是东南方啊多少个省市我都跟你美国干啊，死多少人我不在乎，把人命呢视如草芥一般，只为他那个所谓空无的爱国热情的去大喊喊打喊杀。所以呢打了3年的战争，我们看到呢鲜血淋淋的那种现代化的战争的残酷，那人呢在无人机的下面就像杀一个牲口一样，这个战争之残酷我们今天都重新在见证了，而且呢是全世界在一瞬间在实时的看战争的那种残酷。那么这个战争到底是为什么，战争发起的本意，它的正义，去它的怎么去解释这一切，那么今天乌俄战争到怎么样去停止。我觉得今天的网上把这个川普他们骂的这个样那个样子的，那川普就是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死太多人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是人，不要死人了，我们要停火，那这样的呼吁对和不对。那么所有这一切包括钱的问题，这些钱有那么难吗？那个数字有那么难吗？这么多的国家，连你乌克兰接到的钱，美国给出去的钱都对不上茬吗？那么这些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这钱都哪儿去了呢？川普能把这个钱数也在这胡说八道吗？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是谁不让这场战争去结束，到底是谁死活要把俄罗斯当成美国的敌人，美国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所以这些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严肃的思考。好了，那这是呢今天高杰一起讲到的都是美国乃至国际上的热点，而这一切的热点呢其实都对美国的现在的经济啊等等哈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还是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的 Max， 我们首先今天看一下苹果哈。那苹果呢今天它是推出了最平价的 AI 手机 iPhone 16E， 搭载了 A18 的处理器和它自己家研发的 C1 数据的芯片，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也是自家芯片亮相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苹果未来的这个走势。
苹果现在是244.8块，未来走势我看它短期内它是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半年一年我看也是看涨的，但是它的阻力大概在259是蛮接近的啊，然后长期当然也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五年内也是看涨的。
嗯哼，
整体来说短中长期还是看涨了。
OK， 苹果哈，反正这几个大的股票呢确实是哈。那我们再看微软，微软今天收购了 1.25 哈，我刚才讲到了它推行了全新的量子芯片，今天涨414.7块。
414.7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数据看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但是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
今天的 NVIDIA， 瑞银的分析师认为呢 NVIDIA 的将会公布一份非常强劲的财报，他预测呢今天呢它是 NVIDIA 下滑了 0.12%。 那我们来看一下从技术曲线上的走势。
技术线的NVIDIA 我看139.23，一周内它是看涨的，我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没走出跌势，但是半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
嗯，
半年一年以上还是看涨。
OK， 还有尼古拉今天申请破产，这是NKLA 今天直接打崩了近40%，因为他申请破产，这本来呢是大家最看好的电动汽车创新公司啊，他呢销售疲软，还有欺诈丑闻，还有主管连续换人哈，那现在已经申请了第11张破产程序，目前手上还有4700万美元现金。我们看一下尼古拉
基本上就那就像你讲了，他就从一开始311块他上了最高峰差不多1900多块，在2020年 然后就一路往下滑，到现在4.7，要接近零。
Yep. 好，这是Nikola 哈，那这家公司这就完了，这他在走到第十一扇破产程序之后再怎么样，咱们再继续关注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几个比较啊，还有个亚马逊，亚马逊呢，它是今天是基本是持平的，但它呢是将明年停止对它的通信服务 Amazon Prime 的支持。从2月20号停止接受新的客户，现有的客户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功能。我们来看一下 Amazon。
我们这半一周内，一个星期内啊，一周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我看它的数据，半年、一年整体来说还是看涨，所以短期是看跌，长期看涨。
OK。好的，那今天呢是2月19号，NVIDIA 呢是在2月26号，下一个周三哈，它将公布它的财报，那一天呢也将是一个大日子。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我们的 Max，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